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音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耕耘，然后能够结下更多的果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七件盛事中的第一组的入门盛事的最后一件盛事，就是圣体盛事。好，大家都知道说听过圣体盛事这个名词，那如果是教友也参加过弥撒，所以圣体盛事为我们来说，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盛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若望福音第六章。若望福音第六章这里讲到的圣体盛事，就说耶稣基督在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先知们被拣选，然后他们告诉我们后来有一位就是主要来，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那来到新约中，我们看到旧约所说的这些在耶稣身上都已经实现了。那耶稣自己呢，就是当他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就是也有很多的预象很多的预象。比如说我们要讲圣体盛事的话，就是说我们先从若望福音第六章先看起。这第六章要讲的是增饼的奇迹增饼的奇迹。如果说您刚好手边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1648页。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听我把这一段稍微的跟大家念一下。那这些事情以后，耶稣往加里勒亚海，也就是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有一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奇迹，都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就是逾越节已经临近了。我们知道在若望福音中讲到耶稣基督公开传教的时间大概将近三年，就是因为若望福音中介绍到耶稣基督曾经三次到耶路撒冷去参加逾越节的庆典，所以其他的几部福音就是只讲到一回，那若望福音讲到三次，所以就显然耶稣在公开传教的时间大概我们通常讲是三年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他说这些他的门徒跟着他到了这个地方去，然后就是要过逾越节，要过逾越节，因为逾越节已经近了。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面前，就对腓立伯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个话是为了试探腓立伯，因为他自己原来就知道他要做什么。腓立伯回答说，这是1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有一个门徒，也就是西满伯德禄的哥哥安德勒说，这里有一个儿童，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好，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找腓立伯，就是说他说为了试探他，看看他怎么说这件事。但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说有一个门徒，就是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他说这里有一个儿童，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但是为这么多人这算什么。为什么他特别写到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我记得在我们一开始讲天主教的要理的时候，我们特别介绍了一个人，就是安德勒。我们就说希望每一个人都当安德勒 好，就说也讲到说安德勒行动，就是安德勒把他所认识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如果说您还记得的话，就是当时哈，安德勒和若望他们还是洗者若翰的门徒。那当他们有一天走在加里勒亚湖边，那个洗者若翰告诉他的这两位门徒说，耶稣在那个旁边，在那个岸边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这是天主的羔羊。后来这两个门徒就跟着耶稣去了。到了那里，耶稣回头看着他们就说，你们找什么？那这两个门徒就问耶稣说，你住在哪里啊，师父，你住在哪里？那耶稣说，你来看看吧。那这两位就跟他们住下了。那我们知道说安德勒是伯多禄的哥哥啊，他回去以后马上告诉伯多禄说，我找到了墨西亚。所以伯多禄开始跟随耶稣基督，也成为最大的成为最大的宗徒，就是我们讲十二个宗徒之长，也就是我们后来说教宗。好，我们认为说第一任教宗就是从伯多禄开始。那我们的信仰也是说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那指的就是这些宗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这几个人。好，他们当他们有找到有个儿童有五个饼和两条鱼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安德勒的面前，安德勒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因为在我们一开始讲要理的时候，就已经把安德勒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好，今天再重复再讲一下。所以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在那个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人们便坐下了，男人约有5000。为什么说在那个地方有青草？我们知道说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已经是春天在犹太人的地方就是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从九月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之前，就是一直都是在下雨。所以要他们真正坐在草地上，那是春天的时候已经长出了那个青草。所以让这些人坐在草地上，意思就告诉我们说逾越节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我们都知道说逾越节大概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明节那个左右就是复活节，在那个3月22号3月21到23，就是我们讲春分春分之后的第一个月圆第一个月圆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是复活节。那复活节的前两天，我们知道说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就是要讲的就是他们的应该算是礼拜六。所以在这里就是很清楚的说，你们坐到青草地上，那就是说那个逾越节的时间就是春天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说大约男人有5000。耶稣拿起饼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对于鱼也照样做了让众人任意吃他们吃饱了以后，耶稣向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就是说把人吃了以后所剩下的那些碎块收集起来，然后装满了12筐。那我们就知道说5个饼2条鱼，最后让5000个男人我们还没有讲说有多少女人和多少儿童吃饱。那这个饼和鱼其实是来自那个儿童的就他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舍得，然后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吃饱。那最后还搜集了12箩筐。所以从这里看到这一段整个的记载，其实就是后来我们要讲的圣体圣事的预象。我们知道说圣体圣事就是说耶稣基督把他的身体给了我们。他说，如果你们不吃我的肉，你们不喝我的血，你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读了这一段若望福音第六章增饼的奇迹，就说这一段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后来耶稣基督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建立圣体圣事。好，他建立圣体圣事。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22章14节到20节。这里就是说晚餐和他建立圣体圣事。在讲圣体圣事的时候，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介绍？主要是说因为圣体圣事为我们来说是一件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圣事。那这里就是路加福音第22章14节到20节。 好，十四节到二十节，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耶稣基督，好，他说到了时候，耶稣就入席，宗徒也同他一起。耶稣对他们说：“我渴望而又渴望，在我受难以前，同你们吃这一次逾越节晚餐。我告诉你们，非等到他在天主国里成全了，我绝不会再吃他。”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把这杯拿去，彼此分着喝吧。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非等到天主的国来临，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你们应行此礼，为纪念我。”晚餐以后，耶稣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我们知道耶稣的血，我们在讲说这是新而永久的盟约，而就是这一次在旧约里，好，就是说天主跟我们多次订约，但是在新约中就是这一次真正用血来跟我们订约，好，用血来跟我们订约。以前我也跟大家谈过，就是说假如我们跟哪一些人好感情很好，就是哎，我们义结金兰，我们结成异性姊妹，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自己的手割破，然后把血流出来，在酒里和一和，然后大家把它喝下去，那喝下去以后就意思就是说我的血液中有你的血，那你的血中有我的血，这样我们才会成为兄弟姐妹。可是这件事情为我们来说是耶稣自己真正的这样做到，好，就歃血为盟，他把他的血给了我们，好，让我们真正的让我们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所以他说你不吃我的肉，你不喝我的血，你跟我没有关系。那在若望福音第六章就是说讲到这个增饼的奇迹，后来就在我们所说的圣体圣事，好，这里完全就是说表露无遗。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他拿的是饼，告诉大家说手上拿着这个饼，而且他有说祝谢了，然后擘开交给大家。为什么我每次在读祝谢的时候我会比较加重，就是说这个东这一个物品是他自己祝谢以后，就是他向着天把他奉献给天父，好，把他奉献给天父，祝谢了以后分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说这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说我们完全要以一个信德的眼光来看，说当你在领圣体的时候，你不是说我领的是一个面饼，而我领的真的是一个圣体，所以是耶稣的身体。所以后来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就是说一些一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的一些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些奇迹。好，所以说这个身体，耶稣的身体绝对不是一个象征。好，就今天一个饼，当主里住好把扶手在这个饼上，然后圣神经过主里的手，使得那个饼成为耶稣的圣体，这个圣体本身它绝对是耶稣的身体，而不是一个象征。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知道说耶稣在建立好在最后晚餐建立圣体圣事，把他自己给了我们。那我们也在想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祭献在旧约里面，好，在旧约里面也是一样。旧约中哈，比如说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第31章45节到54节等等，还有出谷记24章，还有民长记第9章，这些地方都讲到就是一个祭献。就是说即使在那个时候的，就是他们把牛啊羊啊这些祭献给天主以后，这个祭献的东西哈，当然是后来给那个司祭，好，给司祭他们吃，但是其他的人也可以分吃，好，就分吃。所以在旧约里面就是祭献后大家共同分享祭物，那分享祭物的意思就是表示说这个东西原本是给神吃的，那我们跟神一起吃同样的东西，就表示说我分食这个祭品，我可以跟神契合，我可以跟神契合。虽然这些都是在旧约中写的，可是后来在耶稣的身上完全实现，就是说他把他自己奉献出来给天主，然后他自己作为祭物， 那然后我们来吃这一个身体，好，就吃耶稣基督的体跟血，然后我们和天主之间产生共融，产生契合，合而为一。就是说在旧约中讲到的这些祭物，怎么样子对天主的恭敬，然后最后完全实现在圣体圣事中，好，完全实现在圣体圣事中。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以前的预言，以前的预象，后来在耶稣身上实现。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说我们怎么去吃一个人的身体。你即使你再爱这个人，你说我爱你，我把我整个心都给你，你不可能给他，那只是一句话。可是耶稣基督确实说，我今天爱你们爱到我把我整个的血为你们清流，和我把我整个的身体给了你们。那我们讲的这件圣事就是圣体圣事。那圣体圣事我们也可以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那现在多半我们会说它是感恩圣事啊，感恩圣事。如果说您想知道更清楚，就说非常的普通的就是大家讲的弥撒。好，弥撒就是感恩圣事，就是我们在参加这样的一个礼仪中，好，我们真的亲自领到耶稣的圣体，领到他的圣血。所以这个圣体圣事，好，也称他感恩圣事，也称他弥撒，所以我们也说他是感恩礼，也是主的晚餐。因为我们当时在说耶稣基督在最后好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他建立圣体圣事，就是说我们也说他是主的晚餐。那另外我们也说他是擘饼啊，因为在这里他把饼举起向天举起之后，他注谢了，然后拨开，就等于说我把我的身体拨开让你们看到我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我让你们去吃我的身体，所以也称为擘饼。那另外我们也说感恩的聚会，当然我们也说他是圣祭啊，因为他自己把他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啊，我们最给天主，给他的父亲。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很清楚的知道，就常常人家都会说哦，你们去参加弥撒啊，你们去等等。所以弥撒本身就是圣体圣事啊，就是圣体圣事。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圣体圣事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圣事。所以在这边就是先提一下，后来我们下面哈会再跟大家讲，就说所有的圣事，并不是我们知道说有七件圣事，并不是每一件圣事都是在同等的地位，它的价值也不是说完全相等。所以圣事虽然有七件，但是七件并不是说都是同样的重要。在成为基督徒上，好，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你非要拥有哪两件圣事，就是为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有两件圣事，一个就是圣体圣事，就是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就是圣喜圣事。就是在传统上我们看到，就常常把圣体和圣喜视为两件最重要的圣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讲说，为什么把这两件成为最重要的圣事呢？我们在以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说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教会。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要成为一个教会，除非你经过圣喜圣事，然后你经过圣体圣事，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教会。好，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下一次再跟大家更进一步的去真正的去体会感恩圣事圣体圣事。好，今天我们到这边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逐，把利亚之伸展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 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上主葡萄园就是一色烈酒。